好，各位同学呢，我们继续关于天台概说当中有关于止观实作的部分。我们的文字部分呢，在讲到的持用仪，那持用仪当中一般常见的有捧式、托式跟捻式。那我们的文字已经看到了捧式结束，今天我们先把文字看完。那实作的部分呢，上一次有请各位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大家比较紧张，我们今天把文字看完了之后，若有时间，我们再请大家来为我们做一个复习这些知识。那持用仪就是一般在使用供养器的身仪，就在端供养器的，它是属于持用仪。那我们今天继续往下，请各位看到投影布幕，我们的捧式已经跟大家谈完了。好，捧式就像经书是捧式，那如果说有香炉，底下会有一个托盘，那也是属于捧式。那托式是比较属于小型法器，小型法器单件在持用的时候，或者单盏的水。那像上次我们有，如果要一次要供三盏净水，我们就是用捧式，对不对？就是三盏净水底下一个茶托，就是用捧式。那如果是只有一个你一次家里只上一杯水，那你就不一定需要茶托了，你就是一杯水而已。那一般就会用托式，直接从把水装到杯子以后，用托式把它托到佛像前面，然后直接上供，这样理解吗？托式。好，来，那我们来看托式的话，一般有时候叫做，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有时候梅花印的角。比较算是梅花印的方式，它的手势呢，就是左手的大拇指、食指跟小指成为三足鼎，然后呢，这个中指跟无名指啊，必须要屈入掌中，不要触碰到这个杯碟。然后这个三指呢，你放好以后，中指正对你的中心，中指的指尖，不是中指整只立起来哦，是指中指的指尖。正对你的鼻息眉心的前面这条线，跟你的身体中线对上，中指的指尖，不是中指的指尖，对，食指的指尖对到你身体的中间线。那有的人食指很长，那他的食指就变成知道有倾斜度嘛，所以说我们是指食指的指尖对到身体的中间线之后呢，你的这个食指的指尖、拇指的指尖、小指的指尖必须是一个平面，像这样放是一个平面，我这样放它也是一个平面，我这样放下来，因为这个不够大，如果是够大，有没有够大的东西借我一下，假设我是一本书，你看到这个三个是不是成一个平面，然后我的食指的指尖在我的前方，就是我的身体的中线的前方，所以这三个会在成为一个平面，这样懂了吗？算是一个平面，然后食指的指尖在身体的前中线的前方，虽然有的人不会拖啊，他就会变成拖成这样才可以在前面，这很难看，对不对？所以你要练成它是三足，然后这个拇指跟小指刚好呢在两侧，这样看到没有？所以你向前看的这一个三角点，这样看到没有？这样放上去一本书就是平的， OK。好，你们可以放你们的书看看啊。这样我们发现就很不是很难嘛。然后在食指的指尖在你身体的正中线，你的那自己检查吼。我这样就不要一个一个，来，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如果当中有一方，像有的人他的小指很短，小指很短，那他的小指很短，那他就说，师傅，我这个都会往我的小指倾斜。我说那很简单，把你这个小指下面的这个手掌啊高一点，你就不会倾斜啦，对不对？就不会倾斜啦。所以那个是可以改变你手腕的角度，然后把三指的这个指尖调到一个平面，一个水平面。 OK， 好。然后呢，用左手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肉啊，底下这个掌心的肉呢，把这个无名指，把这个食指啊，这个中指跟无名指刚好搁在这个地方，好，这样子， 然后右手呢，把我们的这个大拇指啊，把这个无名指跟小指按住，那食指跟中指合并，然后呢，搁在你这个小指的后面，就是以你来说，就是小指在你的小指在比较靠近你，然后另外右手在比较后头，这样理解了吗？比较后头，这样子，清楚了吗？清楚哈，好，这是手势，长这样。然后高度呢？假使现在给我一个小杯子，你那个面前的杯子给我。假使我现在托的是茶盏，茶盏，然后我这个中心点在这边嘛，茶盏你手就必须要靠近一点了嘛。好，那这时候呢，我中心我手就搁在这里，看得到吗？哈，看得到。好，那现在把那个盖子给我。哎，假设这是当做碟子，假设我现在托的是花碟，不是茶盏，我托花碟，那这个平面就拉开一点，要尽量维持到它不会掉。我如果这样子是不是很不稳？所以我就把这个原来的左手的这个三个指尖点呢，就撑开，撑开到它的旁边，把它托住。那一样，我的右手是撑在小指的后面，就是底在这个旁边而已，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高度，假使我这个托盘的上面放的是一杯水，像你们现在有的供佛，如果供一盏，底下会有一个莲花嘛，莲花的一个碟，然后上面会有一个杯子，杯子上面有一个盖子，你就三个一块放着，然后呢，这样子托的时候呢，最高点就是在你的眼睛，差不多眼睛的地方，最高点眼睛的地方，这样托，走到佛像那边呢，最高点让它比差不多眉毛的高度，然后降下来，降下来之后呢，右手直接去把底下的托着拿着，然后左手转过来以后就可以把它放上去，就放上去。那如果你这时候要放上去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有的会底下这个茶托啊不上去，它只上茶盏，那你就用三指捻式，三指捻式就是这样，这两个撬开，这叫三指捻式，三指捻式。你说我这两个尾巴，食指无名指不要，小指无名指不要翘，不要翘，你去捻看看，你到桌子上的时候，这个茶就会，你的手会去，假设这是桌子了哈，我现在这样子拿了，我不要你，我不要弄，我放上去的时候，我这个手会去抵到它，说你一定必须把这两个翘开，然后这样放，它绝对不会弄到。为什么是三指？是这个原因，有的人很不信邪哦。就是娘娘腔，我就是不要，你就放，他的放着就会这样，他的手会去 K 到，所以他三指捻式是有原因，而且这两个会敲得非常开，因为他会完全落在他的上面。为什么？他让你的中指落在中指的指尖落到桌面的时候会先撑住，然后再下去嘛，这样子你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不会有声音才来下去？所以这两个无名指跟小指要撬开，这叫三指捻式。那如果你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到这个地方它供上去之后啊，假如说我们是供上去之后，它连这个茶托它要一块上，有的会一块上嘛，那你就一样用三指捻式。三指捻式呢，先不要翘，你先把它拉开以后，手再翘起来再放上去，这样懂了吗？你如果一翘着去拿它，你会不稳。你先拿它的时候先不要翘，供起来。当他离开他以后，确定你的水平度，然后往前移，这样放下去，这是三指捻式。 OK， 好，这边有给你们看他的手势，是悬空是长这样。那如果我们托起来，是不是一个平面？非常清楚，它就是一个平面。三，这个整个画起来啊，一条线拉过去就是平面，懂了哈，就是一个水平面，非常的清楚。好，然后三指，这是二指捻式。二指捻式一般是供香，就是孔雀开屏，就是供香，供花，供香。如果一朵的话，是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拿的东西稍微有点重量呢，三指，像三指捻那个香，会不会也是这样子捻？然后这两指开不开？就是你要靠近佛桌的时候就会打开，为什么？因为你有时候不开啊，你不开，它放不下去。但是如果你现在有时候要拿东西的时候，你不能马上开，所以说它怎么样？无名指跟小指二指为起，不要翘。为什么不要翘？比方说你现在捻的是去捻寿茶， 你这两个指头就翘起来的话，你会 K 到香炉。所以它一般在刚开始拿的时候，你要去捻它的时候，它不会翘，因为你这一翘起来它会不稳嘛。所以你要去捻它的时候，三指的时候，你是一般是先合着，然后去拿它，拿得到定位的时候，再决定你后面这两指要不要翘。在捻的那个时候是不翘的，这样理解吗？那如果像是那个这一包给我，这什么东西啊？我们的道具啊，像那个色彩素材啊，我们讲那个素材，素材的话呢，它可以摆三只是前中后，也可以摆三只是左中右。那这时候你去拿它就很清楚是几指，你就是两指，就是两指。那两指下去有的时候会是这样拿，有的时候会这样拿。一般我们因为它要撬开，要是轻的，我们就会先撬开，会往前，但是不会马上敲这么大，我们会围起，拿的时候都是属于围起，因为你如果敲这样，很有可能前面是握香炉，你会 K 到它，所以就是一般就是围起，先围起，然后这个要捻的这两指呢，先落下去，落下去取到它之后呢，就直接撬开。所以就跟刚刚一样，就是你只要离开它的平面，你会碰到东西的平面之后，你的手已经抓稳了以后，你离开平面，你就可以顺势撬开。所以就是我去抓它的时候，我是围棋嘛，对不对？我的孔雀还没开屏啊，然后我嘴巴这个孔雀的嘴巴吃到东西之后，往上的时候过平面就同时开。然后同时收，然后就落桌子又回复回棋 OK 好，所以应该是很单纯，这些动作蛮单纯的。这个是捻式，捻式，所以捻式呢它有三指跟二指，那撬不撬开呢是在你持用的时候，持的时候刚开始要去抓它，一般因为它是平面或有深度，你就是让它离开你要碰触的范围，但是当你要落下去的时候，你要不要翘起来，那个你就必须考量你现场的位置而后做决定。好，再来是我们刚才的捻式也讲了，托捧式也讲了，托式也讲了，现在来我们来看那个供香。那供香呢是把这些东西拿来用，那一般的香呢有大概就五个，就是我们讲盘香，盘香也是大部分讲叫做环香，环香。那墨香呢，就是属于香粉，就是粉状的，像这个粉状的，粉状的。那墨香它有很多，它实际上就是把木头啊，原木把它磨成粉而已，磨成粉。那颜色不一定只有一种，它颜色有很多类。像现在各位看到这个比较偏红，比较偏橘红色，这个是老山，这个是老山。那老山头都比较偏橘红色，比较偏橘红色。那如果是那个萧南它就偏黄色，铜黄色，铜黄色。那如果是乌沉就是黑灰色，灰深深灰铁灰色。那如果是水沉呢，它的灰色就是它的灰就不是铁灰色，它是比较暗灰色，黑黑的那种灰色。然后有的是土灰色，不一定，要看它本身的沉木是多少年的好不好，它会有颜色不太一样，好，不太一样。那不是沉木都一定要黑的，有的都有沉的就是黑的。你要是买到那个有的很好的水沉啊，它根本只是土灰色而已，它不是中药去配出来的沉香，有的沉香是用中药去配的，它是真正木头去磨的时候，它大部分都是土灰色。那乌沉一般都配中药出来的，所以它都比较偏黑色，黑灰色，这样懂了吗？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沉香就是黑的，不是，那个是因为它是中药去配出来那个味道的。来，这大这几种，然后像刚才你们看到这种，就是叫做素材，也就是所谓的香木。香木，它就是木头的原木， 去劈的。那现在各位看到这个是因为要给你们示范，怕你们手割到，所以我带的这个是机器切割的，非常的整齐。那像我今天没有带，我以后有机会可以带。他像我们上次拜法华忏，我就没有带机器切的，我就真的带那个请人工劈的那一种，那种就很贵，因为他们是70几个炉子同时在烧，我就不太敢带这种人工劈的，因为他必须要用比较好的香，要不然他们会呛到会虚嘛，因为他们要送法华经，又要送法华经，又要整个炉子一直烧，70几个炉子在烧，烧10几个小时，哎，这个整个房子都是香啊，你那个墨香啊，香木啊都要买好的，都不能买到差的，而且炉子要干干净净，擦完就要干干净净，不能炉子卡焦油，都不能有那个人工焦油的，都是必须好的，烧出来都是分多精，都是精油才可以。所以他们呢，他有趣啊，累不累？不会累，因为整个房子都是精油，哦，那个香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们烧完一整天之后啊，10几个小时，那个用白色的白玉白瓷碟给他们做香炉哦，因为每个人都买一个铜炉太重了嘛。我们就用白色的瓷器，大铜瓷器做香炉，去买那个炉瓷碟，对不对？他们烧完一整天之后，拿一个湿毛巾，我给他一个人发一个干净的方巾，他们把那干净方巾沾水后一擦，就完全干干净净，都没有卡焦油。你可以问他们，就这样，我们就要用东西就要用到好的，这样子的话，他们在里面10几个小时都不会呛，也不会流眼泪。就是不会被熏到不舒服，鼻子也不会过敏，这就是你在选东西要注意。那像这个在选这个香木，也就是所谓的素材，打语叫做寿茶。好，那你要注意，它本身不是看定价，定价不代表真的。好，就是他们有的会抽过精油，抽过精油之后，他批一批拿出来卖，那还算有良心。有的是把精油抽完之后啊，再灌人工香精。哦，那就真的叫做很没良心。所以你要，他虽然多一道手续，但是真的会伤害你，因为一般你会点素材或香木都是喜欢比较天然嘛，希望更天然，因为我们在制作所谓的环香、盘香、立香、卧香，它都有含粘粉，都有能粘粉或者是胶水，都有这种东西，它才可以成为这样子固粘固在一起。那些东西它在烧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些焦的话，就有树脂的味道出现。所以你如果选择墨香跟香木，都是希望不要有这些东西出来嘛，就必须要挑。那价格不代表一切，因为有时候去买到整颗木头啊，回来叫人家去切，你可能就很便宜，然后切完顺着再才去磨成粉，那就会便宜很多。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跟大家先讲你们选香要注意这些事情。那一般来讲，就是放在桌上的叫做制香炉，桌上的不论你是卧香炉啊、环香炉啊，它都叫做制香炉，就是放香上去叫制香炉。那一般手拿的，有的叫做手炉，但它的专有名称叫做丙香炉，就它多了一根丙，它叫做丙香炉。有的会讲到叫做手炉，那是台语啊，秋楼嘛，好，那就是手琴的叫做丙香炉。放在桌上的呢，不论是哪一些，你都可以统称叫做制香炉。谁在摇桌子啊？还是在震脚？这个桌子咕咕咕咕咕，哦，没有了哈，好，小心哦。来，那个盘香，一个叫做环香。拿取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注意啊，它点的时候就是右绕，就是顺时钟为主，就是放下去顺时钟。捻香完毕以后呢，有的时候会拿起来两只手以二指捻是互对，就是香是平的起来，就是互对。那有的时候我这样拿环香会破掉，那就麻烦你就是一手用托式，然后这只手就是捻着这样上去，以后就是抓它这个捻上去，以后就把它放上去。一般是直接抓它的平面，轻轻的拿起来就，然后拿起来后，这只手的三指转到下面，来还香一个给我，我示范给你看。不行啊，整片就我就叫做头甲包啊，整片当然比较好拿。 整片就好拿，多拿一次两个啊，当然要把它剥开啊。哎，他这个，因为他这个东西有吃到，就是你点好以后呢，是要放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你要记得是顺时针嘛？就这样顺时针哦。所以说你就是点下点好以后转过来，是不是就刚好顺时针？然后上举，然后降下来，这只手直接放过来，这只手呢就抓住它，抓住它。它这个，因为它这个太小了，我的手指头太大。那如果你抓不到它，就抓旁边吧，就是把它给放下去就对了。就是你这个上去的时候是长这样嘛，下来的时候这只手就顺势的顺着降过来，这个手是不是还是二指？然后因此你就可以把它抓起来放进去，这样理解吗？就是这个转过来，左手刚好三指顺势转过来托住这个环箱或盘箱，然后右手的转的角度呢顺势可以离开一下，就把它放下去，这样 OK 吗？哦，好。再来是墨香，墨香呢它的小，它可以摆法，就是说如果你是摆成圆形，那它的点燃方向就是右绕。那有的人是把它点到那个卧香炉，那你就用汤匙把它摆成一直线，那它的点燃方向就是跟卧香一样。所以看你用什么炉，你用圆的就用，就是摆成右绕顺时钟，你用卧香炉你就把它摆成一样，从左边烧到右边一样，懂吗？就把它拉成一直线。然后举这个小匙啊，因为你墨香，你墨香这么都是粉嘛，那都是粉，你不可能，有的人就很糟糕，怎么糟糕法？你嘿吼，就是一般你点墨香，你一定会同时点素材，这两个都一块用回去用，那就是在家里面的佛桌上，你就会有两个罐子香罐。一罐就是素材，一罐就是墨香。那有的人他就是没有用汤匙，他就用手去捏那个粉，就捏来那样子弄，那样子后粉会散的都是，而且很乱很脏，到处掉。你一定要在那个墨香罐里面要放一只汤匙，固定给他用的，固定给墨香罐用的。因为古代是放铜匙啊，铜的。那有人说他放木头，我说不行啊，你木头因为你墨香咬下来以后，你墨香要续香嘛，你点了一次，大概假设是一个卧香炉大概可以点40分钟，假设是一尺的话就是8寸，你一尺你大概可以点8寸，你头尾不会用到嘛，还有它一个弧度啊，所以大概可以放8寸，8寸大概可以烧40几分钟，如果是那个一般的普通的，那你如果是点到水层，那可以点将近一个小时，水层很耐烧，很耐烧。但是如果你用到的是比较便宜的香，它里面有加焦油的，可能20分钟就8寸的就噗就没了，而且烟很大，烟就会很大。然后你就是这个香匙啊，那个有没有大的杯子给我一个？可以，来，只要杯子就好，里面东西不要。不要夹带走失啊！这倒上车刀具啊，你们丢的真好。我先摇一些出来，要不然这整袋不好用。然后呢，我们来那个卧香，这个卧香炉给它请靠近这边一点，请靠近，这刚刚好专程请他们准备过来的。你把这个书请过去，好，好，这样你们才看得到。好，假设这时候是因为我现在这边没有那个香罐啊，所以我就暂时用这个暂替。那你就是把它舀出来的时候啊，汤匙不要舀满，汤匙放的时候就要放成是斜的。所以它这样子下来是不是在一端，在一端的时候呢，你就这样子轻轻的呢要压下去，要稍微吃到底下那个沟里面，为它画出一条沟，所以这样你在拉的时候它才会平。怎么看，你们可以看懂我意思哦。然后之后呢再继续去咬， 然后呢再把它吃下去，它就会 被你拉出一条沟，这样懂了吗？它才会到那沟。那你如果没有把它给压到那个原来你底下打底的那个叫做香末里面去，就那些云呼香末里面去的话，它变成会，假设你没有的话，你看我这样放下去，它会摊开，它变成会吃到旁边很宽，那很宽它又很薄，它第一个是不容易着，第二个是它着起来的烟啊会变得太宽，那旁边一般会烧不到，变成它不够集中。这样我们如果压去它比较集中，然后弄好了之后呢，你可以用这个匙啊把它稍微这样子顺着旁边修一道，再顺着旁边呢两边帮它修一道，它就变成是一个尖锥形就过去了。然后那个打火机，好，那你就一样跟我们握仙羊点的方向呢是在左边，它自己就会着了，就会着了。所以它不要，请各位不要想说用那个墨香居然要用什么还香啊什么立香啊折一段去做引子。第一件事情是因为一般这个墨香它很纯，墨香它很纯，那墨香很纯你用其他的香去做引子，它们香味会有冲突。第二件事情是一般用墨香它就是没有含着一些天化学物品，它就是要吃自然味道，而且真正好的墨香它点了就着，一下就着了，它很快就着。好，你大家可以闻看看，这是老三的味道。听说老三会让人很 happy。假设你今天心情很不好，或者你希望说这一个人有点比较不稳定，你怕心情不好，你可以不要点他的香，你就买那个老三啊，好的老三回去啊，你摆在那个什么，就是罐子，或者是那个有洞洞的那个，像那个什么，我们不是放毛笔那种毛笔盒吗？毛笔盒上面不是有钻孔，很漂亮吗？有时候我就会把它倒在里面一盒，然后就放在旁边装饰，人家也不知道，可是整个房子就会有它的精油会持续稳定的飘出来。那飘飘飘飘了很久很久，一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之后，它的味道会变淡，变淡之后拉来底下的精油又被拉上来，它又会飘飘飘飘，大概两个月之后啊它就不香了，因为湿气也吸太多了。这时候呢就可以把它找一个不要用的盘子，我就当做供养那些护法神啊或者进房这样子啊，就边然后就把它摆成一个环状，就给它烧啊烧掉点掉，哎哦，那就整个房子都会熏香。你们在就，但是你们如果话很多我不会怪你们，会说你们这都是老三害的。像我们的法师们，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就是今天你法会啊，如果希望信徒比较 happy 的话，大部分我们就会点，假设今天阴天阴天的啊，我们大家就会挑老三的香出来点。假设今天晴空万里啊，是暑假，我们就会挑沉香出来点。我们会用这样来控制你们。这个是一点技巧，一点小技巧。所以我像我自己也会知道说，假设今天就是提不起劲不想做事，可是我知道今天要有进度，我大概就会点那个老三老三头啊，然后像萧南就比较持平啊，哦，就会配着用，就会配着用，哎，这是一些技巧，哦，跟你们讲，闻起来不错啦，它不是最好的，但是最好的带出来怕打破不划算，所以带普通的，这算还便宜的，算便宜的。好，那素材呢就是二手，就是二指捻式护对，就是奇梅，然后三指呢用三指的捻式把它放进去，或二指捻式把它放进去都可以。那三支横放的顺序呢是，如果你是横放，就是由最靠近身体的往佛菩萨那边一直抓过去，如果你是一支直式，那你就是右边的先拿，然后放到插，当然是左肩中间的先放，然后再换左手拿，左手插，右手拿，放右手。第一支呢取最靠近自己的，然后开始往那边摆过去。好，这个上次有讲过。第二支就去取，因为你第一支是垂俊身的嘛，你是不是手问讯完之后呢，你左手捻香右手插香，还是左手捻香右手插，左手右手捻香左手插右手插香，哪一支去捻香？ 第一支右左手捻向右手插向，右手捻向左手插向，左手捻向右手插向。第一支插香一定是右手，讲过了吗？第一支放供水也是右手嘛。好，然后可是右手的话很好玩，你如果拿供水是托盘一托，右手拿水右手放，可是你不行啊，你插香要换手啊，所以你插香你一问讯完，右手就顺势把左手的袖子 一勾去拿香，左手捻香右手插香，这样懂了吗？OK， 好，来，再来是立香。那立香的点法呢，上次我跟大家讲过了嘛，就是线香的尾端呢，用大拇指耐住，把香指于食指与中指的之间，站立的时候香呢，站立的时候我是香是垂直的，然后要上去的时候我高度一转，它就直接平出去，这样懂了没有？就平的，齐眉垂变成平行的，平行的。然后呢，然后当你要放下来的时候，又把香转成是垂直的，就是立在你胸前的，然后要插香，这样去插。好，那点香一般人比较不会点的立香的状况是，他不知道拿香的时候你手要切过去拿，才不会把那个香点到。一般你看的人他穿海星就不会拿立香了，袖子上都是一堆那个香的洞。是因为你要插香的时候，你另外一只手要把袖子撑住，然后你的香要向你的这个角度，你不要太靠外面，你香如果一向外面，旁边人走过去就被你香给弄到，所以这个手是你一拨过去这样子之后，你这只手去插香，这只手的香会向着前面，所以你不会伤到别人，也不会伤到自己。 OK， 上次有跟你们提的嘛，大家在试号供香的顺序呢，直香的供香完垂直，那一样插香的话呢，你第一支一个用右手去插，所以你左手持香，右手插入中间，再换右手直香，左手去插香。那插的时候一样，你要经过的时候就是手画过另外一只手的上方。假设你现在是右手直香，左手插香。你就把你的左手跟右手交叉，右手在上还在下，右手就在下了嘛，因为左手要去插香。那这时候你的左手去插香之后，左手的海青袖子是被右手给勾住了，然后刚好你的左手去插香就不会插到，而且你的右手直香又向前面，两只香都向前面，你的袖子都不会弄到，才安全。然后回来以后换右手要去插第三支香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你的右手就直接把左手穿过去勾住，最后一支香直接插进去。 OK， 你们穿海青的话就会觉得很顺，没有穿海青就觉得说这个手为什么要在这里勾它穿海青就会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穿海青，你就会发现说有的人他没有这样去勾，你会觉得他的海青啊在插下说怎么都在桌子上磨来磨去，很不干净的感觉，整个袖子在桌上飘来飘去，甚至在香炉上面回来回去，很不好看。但是你一知道手一勾住它就不一样。那卧香的执持方式跟香木相同，那一般都是用一支香来供养为主，我也有看过人是供三支的，比较少见，一般就是一支。置入卧香炉当中是横放，点燃的方向是由左至右，有的时候它是由右至左，就跟你们解释不可行的嘛。为什么？因为你左手捻着是卧香，卧香来开打开，拿一支来，谢谢。你这时候左手拿着卧香，右手打火机，啪，给它点下去了嘛。点下去这时候呢，你如果是点香的地方是在你的右边。然后呢，你右手是穿的比较多的那个大衣都在右边嘛，这时候你如果你要右手要放的时候，你右手要去放香，请问一下你右手这些衣谁要帮你拉，是不是要靠左手帮你拉？所以呢你的右手会穿到左手的上面，因为你右手要出去的都在上面，要出去的手都在上面，你的右手会穿到左手的上面，顺势拿到你握香的尾端，就等于靠最靠左边那一端，然后一转过来直接捻香，孔雀开屏，左手一下来袖子一拉直接放香。请问一下你原来点燃的地方在左边还是右边？左边。那一般 跟着他，因为他不是这样连贯动作，他怎么办？打火机点完，然后，这就绝对，而且袖子搞不好掉下去就直接自己烧到自己的袖子。那我们那样不会啊，你照标准动作就不会，你右手拿着香，左手拿着香，右手打火机点下去，然后你右手现在是空的嘛，打火机放好以后，右手要去供香，穿过左手的上方，拿到香的末端，刚好两只手是交叉的，转过来，是不是像刚好变成二指捻式，直接上供，放下来，左手顺势绕到，把袖子拉起来，供香，供香，然后退下来合掌，问讯。多美呀，完全动作连贯又优雅，袖子也不会掉下去，也不会把原来的那个整个香炉不一样的东西混。你如果右手有时候下去它没有袖子也没拉好，是不是有时候那一下去那个粉都就是云呼就喷得到处都是，有没有看过，就像一个气下去那个不好，这样子懂了吗？希望待会你们做的时候都要很标准齁。所以香点燃的方向往左方，香的中间点刚好是身体的中线，然后右手呢把它放下去香炉里面。好，再来是供水。供养呢是殷勤侍修以至诚恭敬心来奉事，供水一盏应当观想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不应着于水一盏之相，不应局限心念于眼前相。你要想是供养十方诸佛菩萨，我虽然是供水一盏，愿以此净水一盏化作上传真修真妙楼阁，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得到贤圣身。这样你才会代表你有在修理观啊，你水的一盏还是一盏，那你不就是永远落入于有，水是空，它也是能够变现的，它也是无穷无尽的。你的自诚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的本事。这些多法都是没有定性的。好，来，再来呢，善供者丝毫不起妄念心，纯是一片自诚心，就像水清月现，月不下来，水不上去，但是珠处处有水，处处现月，千江有水千江月，所以追到诸佛跟众生是机感相应。十方三世若以凡夫心观之，相隔遥远的诸佛菩萨，以自诚心观之，诸佛菩萨和我们的心是不依不异的，水月映水中。然后净水一盏呢，以凡夫的心来看它，主角隔离呀、啊，难以亲奉诸佛菩萨，以自诚心观之，诸佛菩萨的道场正入我心性道场，遍十方周十方啊。所以净水一盏三盏都可以，如果是三盏你就必须要用一个净水盘，也叫做所谓的茶托，那手势就变成是捧式。那如果一盏的话，你可以用托盘，就是茶托，或者直接托水杯，你两种方式都可以，就是捧式托式都可以。那托水杯呢，就是一直接用托式，刚才有讲过。那如果是捧盘的话呢，你就是来，你那一个盒子来，还有那两个杯子给我。如果你现在是用有茶托，就是你有个捧盘的话呢，你的字图啊，假设你有图，因为我们这个杯子有接缝，假设杯子有接缝，这是最难的。没有字的就最简单啦，假设它有字，那这有接缝的都先向前。好，那我用捧式，捧着捧捧捧捧到了佛前面，举起来齐眉下降。对不起哦，我这要站起来。下降之后呢，我的手一定要转过去，因为有麦克风挡着。好，这样子降下来，降到哪里不能比鼻子低嘛，我们讲过。然后你的右手离开它，转到这个地方来。摸它的这个最角线，然后这个手这个、啊、手腕稍微托住它，这个拿过来， 直接接过来，两只手就变托式，这就转向我了嘛，这是不是转向我了？转向我了以后呢，我们再直接呢就把水啊，左手持托，右手抓最右边的这个水杯放到中间，然后换右手直托，左手拿最左边的水杯放在左边，然后之后换左手持托，然后把最右中间的杯子，中间的杯子放在最右边，这样理解了吗？然后放好以后再把那个退一步，要往后退一步，为什么？怕你离水杯太近，因为它水杯很低了嘛，退一步表示恭敬一举，怕你一举的时候会喷气，因为有时候动作会有吐气嘛，怕那个不干净的气会喷到水杯嘛，所以我们会先退一步，再把茶托举至齐眉，代表说请用，然后 退一步，然后举起来，然后向右转身出去出场，这样子懂了吗？好，所以呢当中的、啊、这字就会兑换，就是中间跟右边会兑换。 OK， 好，那完毕的时候回来呢，你要取杯子，取杯子的时候呢一样，你到了佛前面啊，就是茶托拿着，捧盘拿着，好，到佛前面的时候呢上举，一样先上举，走到定位的时候一般不会贴得很桌子，然后再往前跨一步，然后呢收杯子的时候先是左手直托，先拿最右边的杯子回来放到捧盘的中间，再来换右手直托，左手拿左边的杯子放到捧盘的左边，左手直托，右手拿中间的杯子放到捧盘的右边，然后 后退一步上举，然后降下来出场，懂了吗？ OK，
要转盘，不要转了，这一次不用转了，
这次是说如果我们是直接是供水要收下来就可以不用转，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是，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说我收下来的东西除了水以外还有一个，前面还有一个叫做布幡，你们没有遇到过吗？水一般是不用，因为水的话它的捧盘两面是一样的，捧盘两面 你通常会去收水是所有的人都离开现场了，法会所有人都离开了你才会收水啦，所以你收下来的时候你也不用转，因为人家等就是要把水拿去倒到那个叫做净水干净水瓶里面去了嘛，一般就是不用转，因为它是结束了再收拾善后了。那有一种情况它不是收拾善后，那不是收水，那是收什么？那个看一下，这边没有，我来看，那应该是在捧式的里面有，这里就是你如果要收回来的时候啊，捧式 你把它放回去，就是逝者啊把它放在佛前以后，它有一个不是这个，它是只有一个香炉，然后底下有压红包，然后前旁边会有放一些那个有素材，然后它前面会挂一块，这包够不够重，压不压得住哦？我们来试试看，那个帮我装一点点米进来，装一些米进来哦，不要太多哦，装一些重量，这样就好。就是像现在逝者要去迎请法师，然后他不是会有一个捧盘吗？就是我们会，然后上面会放个香炉，应该看过了嘛。然后前面会放什么？香，戒定真香嘛。然后一个法轮嘛，有没有看过？有哈。他是不是这样走？然后这个香炉的正面在这边，这个接缝也朝戒定真香那一面嘛。然后背面全部靠着逝者，说这个逝者走，然后到了接过走到佛前的时候，他一定要转向嘛，要转向一样啊。他手就是过去按这个脚，然后这个记得腕关节要割上，因为这个太小了、哦、然后转过来，转到这边的时候手一定要闪开，因为它有布嘛，这只手要离开，然后绕回来接住它，然后放上去，那放上去逝者是不是也是退后一步问讯离开，然后等到法师主法和尚他 唱完赞了之后，主法和尚有的就会离开了嘛，就变成只有维挪在现场啊。然后唱唱唱唱到结束的时候，不是后来要回向的时候，主法和尚会出来了，然后会有一个恭送法师回向说：“这个要不要走？这个就要走了，这个不会到法会结束啊。”然后这时候那个侍者就去前面一样啊，主法和尚站在那个地方啊，侍者就去前面问讯。问讯之后，把这一个呢，他问讯是在主法和尚要偏旁边一点。问讯完后，向右跨一步，好到正中间，然后赶紧举起来。他不能在主法和尚正前面问讯哦，屁股会对着主法和尚，他会偏右边一步问讯，偏左边一步问讯完之后，向右跨一步，然后直接呢把托盘请起来，请起来后手一样伸过去，转过来，然后后退一步上举。然后向右转，然后绕，开始向右转，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走十方里的第一个右边的那个脚，他再会绕，再试量一次270度的向右转。向右转之后呢，他就是再往后走，走到后方的那个脚，就是右后方龙边后面的脚之后，他不用再向右转。主法和尚看他走往那个地方走之后，主法和尚就会向右边，他过了主法和尚的身边之后，主法和尚会向右转，开始走在他的后面了嘛。然后他到那个脚的时候，就要看主法和尚有没有跟上，眼睛要瞄一下，如果主法和尚还站在中间的主法位置，他就要在那个地方等，如果他跟出来了，你就可以直接出门出去，就可以从右边的大殿的右边的门就出去了。那如果主法没事跟出来，就要在那个角落等，懂了吗？就在那个角落等，所以这个地方就要转两次。那如果收水的话是不用，因为收水已经结束了，法会都结束了，插在这里，好，这样不很清楚了？有吼，好，还有什么要问的？那没有的话，我们把这个文字看完。那像这一种持用仪呢，都算是规矩。那你会说这些规矩干嘛要学？我心诚则灵啊，那根本就不诚啊，连这个规矩都不愿意付点心意啊，那你还说，我们还说什么心诚则灵啊？那这种规矩的目的都是为了自他庄严，因为在这同时呢，我们可以学习收摄身口意，就是我们可以去改变我们原来的习以为常或者很多的散漫。这些动作它就是一个 mega 一个 mega， 所有东西都是要平稳嘛。那在平稳当中，我们就会训练，注意我们的呼吸，注意我们的恭敬。那我们内在呢，就可以注意我们谨慎思维，外在的行仪就是恭敬平稳。那也许在时间的流逝，各地呢地域不同，因着地域的不同，许多的规矩也就各家自治拟定。很多新众一来啊，看到手势身仪不同啊，那个旧众就说：“哎，你是别的地方学的，跟我们不一样，就画下界限啦。”这是一种弊病啊！学到了变成固步自封，忘了学佛的精神啊，忘了觉照与自我真相啊。那菩萨道呢？它主要是一种学佛的道路，它目的菩萨道的终点是成佛啊。我们必须不断的学习自我提升的生活之道。学佛之人要用心，用心的找资料、读资讯、问一问。怎般才合众，怎样的行仪能够合骨合筋？倘若呢自家关起门来自己说一套，那么可怜的众生也忘了众生的苦难与危难。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前面这边讲了，很多地方每个人就各自定自己的，没有照古代的来做了，然后他们供水就是右边的先放到左边，然后中间的放在中间，左边的放在右边，就是手都不换手，托盘一定要换手，古代就是这样教的。你回去看那一些行仪都这样教的，那他们就说啊，就变成这样子啊。你有没有看过有人就教这样子？我就看过他们真的道场就这样教信徒的，因为有的地方法师不够多嘛，就叫信徒去供水啊。我就说，你为什么这样供？我不好意思说你错，我说你为什么这样供？因为他来我参加我们的法华忏嘛，那个我们的园长就说请那个义工师姐上茶，一般我是不让，但是因为是园长是管那个区域的借人场地，就随他的意。他一举起来这样子啊，先拿右边的放到左边， 中间的放中间，左边的放右边，然后转身也不上去就放完了，杯盘子就往旁边摆。我问他说你怎么这样供，他说他们就这样学。然后那个净水呢，因为我有怪癖，也是合宜合理的，因为他现场是饮水机，那饮水机啊，我绝对抢不到第一个，因为呢厨房会关，大殿不会关，所以那些人起来喝水去谁哪里喝？去大殿前面那个天王殿喝水。那他们去天王殿喝水，所以天王殿的水我绝对抢不到第一泡拿来给佛喝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我知道啦，我就叫人家去买泰山纯水。泰山纯水上面有注明是煮过的水，一般的水是讲它是矿泉过滤水而已，它没有煮过。泰山纯水告诉你它是煮过的水，所以说我很确定它绝对合宜。我就给他买了一大箱回来，摆在那个我们的旁边，那个园区旁边地藏菩萨，地藏旁边有桌子，我摆在桌子上面。我刚才实际讲你一定要那里的水，就给我去用饮水机的水。后来就把他那个拿一罐放到饮水机上，请你用水机的用这个的水，就是他那个心就是没有在上面啊，没有在上头啊。那因为我们每一炷香都要换水嘛，都会灌贡茶，所以那个水应该用量会很大，怎么可能两天一罐水都用不完？就很纳闷。哎呀，后来就注意他，就不去注意那个学员，我就学员都上轨道了嘛，专程注意他去哪里拿水。所以大家知道吗？这些东西都是代表你的心意。什么叫做心意？说什么啊？诚心就好了，何必学这么多？问题是连这个心意都没有，就水都放在饮水机上面了，就请你开个盖子而已。跟你从饮水机来说，就插个开盖子跟关盖子，他这个心意都没有，然后要盯着盯着盯着，这样懂了吗？哦，要细节要注意。所以说呢，千万啊，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各家做一套，然后到最后就说，哎，你那个是不行的，我们这边就要改成这样。应该是听听看，然后去了解一下。所以我们这一篇里面的供养仪啊，或者申遗的编辑，事实上很耗时，因为很多时候在文献上请教现代的很多道场的时候去参观嘛，去参观你不要跟人家说你是专程来看他的，你就故意挑大概10点11点到他们的寺院，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晃，看他们怎么舞供。千万不要说我是来参观的，都站在那边看，人家说你看好了没有，说我拍拍照啊，然后逛一逛，然后他听到他们要舞供了嘛，然后就有时候只有香灯嘛，像一般时间就只有香灯嘛，你就眼睛瞄一下，看看人家怎么做啊，也不要站在大殿里面给人家压力，就在窗户外面拍照，然后眼睛往那看一下就好。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看看看，就发现说，哎，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那不太一样的时候，我当然是因为来自是我们是那个道元禅师，算是日本体系嘛，会有点纳闷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日本体系，我并没有看到汉传真正的问题。然后所以我后来就去查典籍，查到了之后就发现说，诶，跟我学的蛮一致的。那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古代的流传是这样，那现代普遍性怎么样？我就去请教了很多戒场的长老，就是专门拜寿龟山坛大街那种戒师啊，引战师傅、引礼师傅，还有那个三大师，就是所谓的结摩和尚他们那个阿舍里啊、教授师，我就请教他们，就花了一些时间请教他们，然后请他们做给我看。有时候他们嘴巴说的，我未必听得完全不会错，所以他们的道具都带着哦。他们说：“哎，今晚我都把我做好你看。”我说：“好，马上走，有物件嘞。”包包里面都有，就带着，就带一带这样子，然后而且用那个盒子，就是那种整理盒，把它整理的干干净净，拿出来就像个样，请他们做给我看，然后亲自的请他们示范，然后摄影的前面呢，在针对一些西部的动作，在跟他们打电话做一些确认。那时候甚至像现在有往生那个法师有几位啊，就是我们到屏东那一位，谁啊？我们不知道。跟你们讲过他为了这个戒场的戒法，他手指头被人家割断的那个啊。好，然 然后我就请他们再跟他们再做确认。有时候我们觉得是对的，可是要拍照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不，这个角度到底是多少，有点还要再抓一下，就请长老示教。所以这两篇的编辑事实上耗时耗财耗人力啊，那目的只是希望有一个是普遍认同通行的规矩，让大家少一些困惑，多一些安乐，多一些安乐。所以现在供养仪先就是属于供养器的部分，是属于持用仪，那是供养仪篇。那下一篇呢，我们以后要介绍的是属于生仪的部分。那我们刚好元旦过完再回来，我们现在先文字部分看到这里，看到这个地方，我们休息几分钟之后呢，我刚刚做的动作呢，就要麻烦各位同学，你们来做模特儿啦，来做做看。那有带海青的就请带出来穿，那把所有的器材排排好。好，那你们刚刚有看到这个，闻到那个墨香了吗？对不对？点起来这么小的教室密闭的，呛不呛？不呛哈，比刚才那个还香那么小，这个点的香量，刚才还香一小卷，你们还觉得有香味，对不对？味道，这个墨香的粉这么多，你们不觉得它呛？所以说有时候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点墨香点素材，是有它的原因。所以我跟你们讲，有人问我说他需不需要一个引子，我说真的不用，你看这么容易就点着了。好，而且他甚至放两个月哦，在室外他一样很快就点着。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请各位做演员。那我们要请我们的张导演准备